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母亲节，祝各位母亲节日快乐。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宣召经文诗篇96篇一至四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唱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好，欢迎大家啊来到恩泽教会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啊来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尤其是在这主日的时候，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让你的灵来激励我们，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举起手，张开口，用歌声，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的崇拜。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是啊，主啊，我要欢呼，我要向你举双手，我要赞美你，我要为你的施工，我愿意为你献上，我愿为你去。
深深的爱。 山里。成为我的异乡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赐我勇敢的心
好，下面把时间交给陈义伟弟兄。
下面我们首先来朗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五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下面把时间交给刘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再次欢聚到恩典教会，我们一起来刚才的诗歌来赞美神，也用神的这样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特别为着今天这一个母亲节，神也感动我们三位弟兄，特别我们提前录制了这一篇讲章。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带去我们最深的祝福。好，请同工放下一面。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来到大家很熟悉的环境啊，我们已经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没有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感谢主，让我们弟兄三位特别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形式带去我们最深的祝福。今天我跟大家所证道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是保罗的劝勉。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因为今天是母亲节这是在美国国会在1913年规定的一个节日 好，母亲节它也是特别为了表达对母亲一个最衷心的祝福，不只是祝福，也是为了纪念母亲她为着家庭好这样的一个辛勤的付出，对他们的一种尊敬的一个感激之情。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母亲是上帝赐予好这样一个母亲的一个非常崇高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荣誉。曾经在四川的大地震当中，救助人员从废墟当中救出一位已经死去的妇女，惊奇地从她的身下发现一个3到4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小孩，包在一个花这样一个一种花的被子里面。当医护人员去检查这个小孩的时候，哎，发现这小孩毫发无损。当医护人员解开被子来查验小孩的身体的时候，发现了一部手机，打开屏幕里面有一个短讯，短讯是这样说的，他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活着，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伟大的母爱感动着每一个人，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神圣的。包括美国总统前任总统林肯被选上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这整个人与我期望会所成为的人，全要归功我的母亲。所以母爱是非常重要和伟大的，母爱可以塑造和影响一个孩子他的个性和生命。更进一步来说，一个好的母亲不但不会绊倒孩子，而且还可以为社会为国家培育一个栋梁之才。他可以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栽下一个是非的观点，教导孩子选择一个正确的人生的道路。他也可以用自己的爱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对帮助孩子对自己对别人有一种尊重。世界上还有很多赞美母亲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母亲被歌颂源自他们对儿女的这样一个无私的付出。母爱的美好无论怎么样去形容都不会显得过分，无论怎么样去描述都让人感觉到好像用一句话都无法能概括准确的来表达出来。在座的我想大多数我们都是基本上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我们感谢上帝赐给孩子作为我们的产业，同时我们也应当深刻的来思考如何的来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如何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来养育儿女这样的事情上来谱写一篇不平凡的这样的人生。这确实需要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智慧。今天我们阅读的经文中提到了两位母亲，他们都跟提摩太有直接的关系。第一位是提摩太的外祖母罗姨，和提摩太的妈妈有利基。同样的，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被祝福的时候，被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像撒母耳、像提摩太一样，在上帝的家中健康的成长，并成为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同样让我们明白提摩太属灵生命一路的这样的成长是和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是有直接关系的。求圣灵保守和带领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让我们 不仅仅能理解保罗劝勉提摩太的目的，更是将这样的劝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召聚我们，也是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灵今天特别的感动我们，让我们三位弟兄可以借着教会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带去我们对在座的每一位姐妹、每一位母亲最深的祝福，也求你看顾每位母亲，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与主你同行，也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在家中成为一个能见证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为着在这次疫情当中还有很多奔赴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也求主你亲自来看顾，你来保守，你来纪念他们，也求主来看顾我们教会当中还有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提名之前，主你都知道，求主你亲自来呵护他们，也求主你亲自来祝福他们，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在基督里面茁壮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开始就自称为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在这里再次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难道提摩太之前不知道吗？当然不是，提摩太早就知道保罗是使徒的身份，虽然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亲密保罗甚至他也称呼提摩太为我亲爱的儿子。然而这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强调表现出保罗的他的属灵的这样的权柄依然是在提摩太之上，他以这样一个身份来写这封信，将上帝的话语带给提摩太。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关系的亲密也不能将权柄的重要性放在一边不顾。就如在公司里面，无论我们同事之间是多么样的这样的亲密我们的关系多么的和谐多么好，如果员工拒绝去遵守公司老板所做出来的这样的决定，去违背公司老板他的权柄的时候，不愿意去顺服的时候，那这家公司的业绩会一天比一天好吗？我相信肯定不会。同样的，作为父母对儿女们也不能因为只是爱就不要强调家长所拥有的这样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但是当我们运用权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走入到两个这样的一个极端里面去。一个倾向是成为一个独裁主独裁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是成为一个无力的胆小鬼。然而上帝以他的话语和榜样来呼召我们成为家中一个蛮有慈爱拥有这样权柄的人。不错，作为父母我们需要运用上帝所赐给父母的这样的权柄，必须要求儿女顺服父母，因为上帝要他们听从并孝敬父母，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原则。但是当我们去运用这样的权柄的时候，不可以像一个很残忍的包工头一样，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爱他们为了他们的益处着想的父母。如果父母 在家中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一个君王的样式，孩子很少会被会被迫或者说迫于无奈的很急迫的离开这个家，他们不会逃避一个能够了解他也给他们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家，谁愿意断绝被爱和尊重的这样的关系呢？谁愿意离开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呢？谁会远离一个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呢？大家也许都知道蒋道王子施不真，他有一个热心侍奉的父亲，也有一位常常为他祷告的好母亲。他们的母亲虽然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他的心胸却是非常的这样的浩大。他给施不真的帮助无法我们用言语来形容的。他有一次跪在上帝的面前，抱着施不真的景象，他对上帝这样来祷告，他说：“哦，但愿我的儿子活在你的面前。”他又随时针对孩子的问题或毛病加以劝导，难怪他八个子女个个蒙福得救。有一次，施不真的父亲因为不能兼顾儿女们的这样的属灵上面的栽培，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可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听见妻子在楼上为每个孩子一一提名的祷告，他就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我可以继续关心你的工作，因为你的孩子们已经有了丈夫。”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不是如何使儿女来听自己的话，而是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祷告的人，其目的不是把孩子控制在我们的权势之下，而是要使他们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学习节制，过一个节制的生活，因而能自由地生活在上帝的面前。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个好榜样，他拥有一切的权柄，却以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他尊为君王，但谦卑的侍奉；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但掌管万有。他有至高的权柄，又那么的慈爱，并且是为了他百姓的益处。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提到，主耶稣甚至知道父神已经将万有都放在他的权柄之下，却仍然拿着一条手巾束腰。主耶稣不光是束腰，他也为了门徒的益处，为了让门徒们知道谁为大，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为门徒来洗脚。主耶稣的举动是史无前例的，弟兄姐妹们，当时的文化，妻子也许替丈夫洗脚，儿女或者会为父母来洗脚，学生也可能会为老师洗脚，但是这些都是出于一个极大的尊重。通常洗脚是仆人的事情，不是坐在一个首席一位被尊重的人去做的事情。根据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连犹太人本为犹太人的仆人都不愿意去做这种事情，他们是交给外邦的仆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主耶稣这样卑微的举动，到底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谦卑是爱的一种形式的表现，骄傲的人爱自己，唯有谦卑的人能爱别人。 人如果爱自己太多了，就不能爱别人。所以爱就是谦卑，谦卑就是乐于为了别人的好处舍弃自己的尊严，不顾自己享受的时间，乐于去服侍身边的人。这个原则不只是适用在教会，它也适用在我们家庭当中。另外在箴言13:20这样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身为有智慧的父母，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和子女来谈论或者是指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要效仿主耶稣一样，示范出基督里的爱，而且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爱是为了孩子更加的认识上帝，这生命，这种活泼的，这种有活力的生命，是出于对上帝和对儿女一种真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为人父母的工作就是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来引导儿女有寻求和跟随上帝的这样的心智。保罗作为提摩太的属灵上的父亲，他不仅是对提摩太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非常的深厚，但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信里面，除了爱的问候，保罗还再一次提醒提摩太自己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他拥有上帝给予他基督耶稣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站在基督的地位上来传讲上帝的权柄，带着上帝权柄的话语，以及来写这封书信，这都是奉上帝的旨意而行的。保罗这样做是照着福音的真理，也就是照着经文当中所说的，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保罗奉命要做什么呢？他要对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宣告救恩的好消息，使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的生命。在保罗的书信中，他最喜欢使用的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样的一个教导，来表明自己和所有基督徒都因着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同享永生的这样在主里面的合一的生命。同样在约翰福音14:6，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天父上帝也借着主耶稣赐下神圣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凡是凭着信心宣告这样应许的人，就能和保罗同样来宣告基督是我的生命。接下来的第二节经文的下半句说到，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虽然这只是一句很普通的问候，但也表现出保罗一种真诚的渴望。他要渴望要在这位年轻的传道人身上看到上帝最美好的祝福。这句话也让我看到提摩太和我们每一位信靠主耶稣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全部都是因着上帝的这样的恩惠怜悯而得救，在基督里得蒙赦免的这样的福音，不只是得到这样的福音，而因着这样的福音而被称为义。 使徒保罗在这里也希望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能够凭着信心持续活在属天的怜悯中，脱离罪有应得的这种悲惨的光景，心思意念都得到平安，有属天恩惠和怜悯所带来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宁静，一种平安，一种真正的平安。总之，保罗祝福提摩太的话语也帮助我们明白，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给蒙救赎的罪人，在基督里有遮掩罪的这样的恩惠，消除悲哀的怜悯和掌管人生的平安。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希望去勉励我们身边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必须有像保罗一样的这样的真诚，这样的慈爱，以及行使主耶稣给予每一位基督徒这样的权柄和使命，无私的为身边的不信主的朋友来真正的祷告，来全心的祷告，帮助他们看到基督的恩惠。同样，我们也应该来关注我们身边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属灵上面的这样的福气，因为神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同样，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需要学习主耶稣，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但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以完全的顺服为你和我舍己，带给我们新的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爱的彰显，是不是我们应该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呢？我们有在孩子的面前活出在基督里新生命的样式吗？箴言书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上帝给予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责任。我们都希望孩子在家庭当中和我们的关系是建立的非常的这样的坚固，也非常的这样的深厚。我们除了了解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能聊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孩子，给予孩子们无私的爱，我们还可以在什么地方让他们看见上帝的爱呢？你有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呢？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成为孩子蒙福的管道，而不是成为他们信主的绊脚石。接下来的提摩太后书1:3经文，保罗肯定地对提摩太说，我为你感谢神，这意思是我为上帝透过你为我所做的而感恩。虽然当时保罗是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主却让他因着有机会认识提摩太，并带领提摩太，使得他的内心里面充满着欢喜。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心中全无苦毒和怨言，也不怀恨这些监禁他的人，更不会为了面前将来的前面的道路，他要面对一个不公义残忍的死刑 而忧伤而哀叹，只是专心思想全能上帝，想念他所爱的那一位，与他服侍多年，今后可能在肉身无法见到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儿子。对侍奉上帝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勉励，这样的一种激励，帮助他们知道上帝对他们一生有美好的祝福，这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保罗对提摩太的这样的激励，必定会带给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一个很大的信心。其次，提摩太通过过去与保罗的同工这样的经历，他们也许一起旅行，一起吃喝，一起服侍过，我想他们也必定一起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过各样的这样的苦难。所以他知道保罗所说的话不是虚假的，因此保罗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激励，一定会深深的来感动提摩太，让他愿意尽力活出这位属灵导师对他的这样深切的期盼。因为他知道保罗为基督的缘故正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威胁，但即便在最后的时刻面对未知数的这样的苦难，保罗仍然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面对苦难又会如何呢？在我们年岁一天天加增的时候，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来安享我们的晚年，过一个更安逸的生活呢，还是为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儿女能真正的认识上帝，在基督里有一个坚固的信心，而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呢？回想我们孩子成长的一生，我们有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吗？我们在孩子面前的品格，我们的品行，有活出与基督徒相称的生活吗？还是因着我们更爱世界的财富，比爱主耶稣更多呢？求圣灵鉴察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成为家人、孩子信主的祝福。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保罗不仅继续的来赞美上帝，而且从他无愧的良心中发出深深的这样的感谢，他带着确信真诚的见证说，就是第三节，就是我像我祖先一样以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侍奉可以作为一个敬拜的仪式，这字有时候用在祭司的这样的侍奉中，因着犹太的领袖的诬陷，保罗曾经站在罗马的巡抚菲利士面前说，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借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论到上帝真实的儿女，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保罗同样在向腓尼比的基督徒做这样保证的时候啊，这也是记在腓立比书3:3里面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 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使徒保罗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可以见证自己的良心是不会控告或责备他的，因为他的罪因着主耶稣的恩典已经得到了赦免，他在基督里的侍奉是出于他自己全心全意这样的服侍。他可以诚实地说，虽然我不完美，但我在主耶稣里面一直过着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他希望提醒提摩太知道，他现在忍受肉体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如同他在过去无数次经历的这样的苦难是一样的，是因为他对主坚定不移的忠心。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位很有名的布统家，他叫穆迪。他从18岁开始传道，一直到62岁，他忠心地服侍了神44年。他创立学校孤儿院神学院，据说他一生啊，因着他传福音一生啊，他这样的一生的传福音得救的人据说不少于100万人。美国英国各地的教会也因此复兴。据说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说，如果死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很愿意死。他的妻子儿子还有他的孙子站在他的床边流泪。穆迪看到说，你们这是做什么？你们应当喜乐，天国的门已经为我打开，耶稣亲自要来接我，我不过是与你们短暂的这样的分别，不久在光明里我们还要再见。他对妻儿一切嘱咐以后，就在无痛苦的状态当中安然的去世。穆迪为什么这么有信心，相信他的家人会和他在天国里面见面呢？因为他忠心地将基督的福音传给家人，也在他们面前活出有见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能像保罗一样，拥有对家人和其他人这种清洁的良心。保罗同样认为这一点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常常提到自己的良心。比如他在提摩太前书，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这样说，他说，但命令的总归于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心生出来的。同样他也在提摩太前书4章1到2节啊，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你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在提摩太前书4章1到2节啊，我们一起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谎言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铁烙惯了一样。人不断地拒绝上帝的真理，会使得一个人的良心渐渐对罪失去了一种敏锐的这样的感觉，仿佛被带了很多层的这样的烙印一样。 保罗拥他所拥有的这样一个清洁敏锐的良心，能够随时为罪来自己自己，因为他一直在基督里面来操练这一个清洁的良心。经文中也体现出保罗继续不断的他为提摩太向主来恳求。在第三节的下一段经文，下面的经文他说，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当年轻的提摩太单独在以弗所和小亚细亚这些其他的这些区域来侍奉的时候，保罗的带祷实在是给予他一个难以想象的力量和鼓励。不住的这个副词是指经常不停没有中断的意思。我们可以确定保罗不住的想念这一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在他祷告中确实他经常的这样来提及提摩太，为提摩太他美好的信仰的背景而感恩。祈祷在新约中的意思是在上帝面前真诚的恳求和祈求。天使在新约圣经里面，天使他向施洗约翰的父亲传递信息的时候，同样也用了这个词。他是这样说，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跟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后来提到施洗约翰的门徒时也用了同一个字，说他们屡次进食祈祷。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也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同样这个字也是在这里面出现。弟兄姐妹们，激励教会中其他的基督徒一起忠心的来负责任的热心的来侍奉主，帮助他们有这样侍奉主的这样的心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住的在上帝的面前以祷告的这样的心来托住他们，来帮助他们，也让我们知道这样的帮助不只是靠着我们忠心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同样的知道这样的力量是来自于神。同时我们也应该要让他们知道你和我是在忠心着为着他们祷告。同样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帮助孩子认识主最好的这样的方式也是学习在基督里不住的为着他们得救，为着他们的益处来不住的祷告。接下来的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四节，保罗在经文中提到他非常想念提摩太，他这样说，切切的想切切的想要见，他切切的想要见他，他想见到提摩太。切切的原文是一个动词，表示一种热切渴望，或者是一种很强烈的盼望，一种期盼。最后保罗也用这个字来表明深切的渴望，他恳求提摩太，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啊！这是后面的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内容。保罗说，他同样说，纪念你的眼泪，可能是想起他们上一次一种离别的这样的一种场景。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提摩太前书完成之后， 短暂的拜访啊以佛所，以及在尼哥波利被关进罗马的监狱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同样，我们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也帮助我们看到，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友情。当长老们来到米利都见到保罗的时候，保罗他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到我的面那一句话，于是就送他上船去了。保罗也许知道自己可能再没有机会再次见到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但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盼望的重聚的这样一个场景，都叫他满心的快乐。假如你是提摩太，当你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你心情会是如何呢？我想提摩太看见保罗如此的爱他，期盼再次见到他，他心中一定充满着喜乐，也受到一种极大的这样的一种鼓励，愿意更加的来紧紧的学习保罗，跟随基督的脚中心。在前面的两节经文中，保罗提到他在祷告中想念提摩太，纪念他的眼泪。现在他在第五节经文再次提到他们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一次保罗是想到提摩太心里无畏之信，无畏是个这样的一个复合字复合词，它的意思是不虚伪。提摩太的信心是完全真实无虚伪，没有任何的一种伪装或者是欺骗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提到，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提到说，当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六节使用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自己无伪的爱心。同样的，保罗劝勉散居在罗马的这些罗马帝国的所有的基督徒也使用了这个词，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其次，雅各在提到属灵这样的一个属天智慧的最后的条件，同样使用了这个词。他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这样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提摩太有无伪之信的这样的一个遗传，这信是先在他外祖母罗姨和他的母亲有基利心里的。这里提到了罗姨和有基利，同样是在表示保罗他是认识这两位女士，可能是他和他在可能是保罗和巴拉巴在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旅程中带领他们两位姐妹信主的。 在那次宣教中，保罗曾经来到过提摩太的家乡加拉太。他们母女俩可能是原来是一个旧约时代的一个守旧约的犹太信徒，后来从保罗的口中听到了福音，便立即接受了主耶稣为弥赛亚，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提摩太不仅信了主，而且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路斯德和以格列的弟兄都称赞他。这样看来，提摩太等于是保罗一个属灵的儿子，因为保罗因为提摩太是从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的见证来归信主的。因着这两位姐妹，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他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想大家都很认识我们华人圈当中的华人教会圈当中的一位牧师，一位宣教士一位布道家，一位哲学家，他就是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是一位忠心服侍主、被上帝重用的仆人，然而他幼年丧父，在那个战争的年代，他年轻的母亲却独自一个人将八个孩子抚养成人，而且其中有五位成为杰出的牧师。他在一次讲道中见证他母亲的养育之恩的时候，他说道：我的母亲没有读过很多书，但很有智慧。他33岁的时候已经生了10个孩子，后来一个送人，一个死了，剩下8个。8个里面7个是男孩，1个是女孩。他33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死了，我母亲那个时候苦得不得了，他要怎么活下去？他要怎么养这8个孩子呢？8个男孩个个很调皮，他要给他们吃什么呢？所以唐崇荣牧师的母亲，他跪在上帝的面前，他对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立志不再结婚，我到死要做寡妇，我依靠你，因为你圣经告诉我，上帝是寡妇的伸冤者，上帝是孤儿的父亲。主啊，你给我孩子做父亲，你替我伸冤，照顾我们，我求你两件事。第一件事，不要给我太穷，免得我不得不要偷东西羞辱你的名。第二，不要给我太有钱，免得我吃饱抹了嘴就忘了你的名。就在当时日本与中国打仗的时候，在那个艰难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寡妇跪着祷告。那个时候唐崇荣牧师才3岁，唐崇荣牧师成长到5、6岁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起床就可以看见他的母亲跪在地上向神祷告1个钟头这样的一个时间。他母亲也常常对孩子说：口袋空空不是穷，你心里没有志气才是穷，做人可穷，心不可穷，什么人都不可靠，真正可靠的就是上帝。 上帝是信实的，他听了唐崇荣母亲的祷告，看顾他们的需要。但是唐崇荣母亲的读经，给孩子们的读经，他的教导也同样一句句的进入到他孩子的心里，影响着他孩子们的信仰。唐崇荣牧师对自己母亲的评价是：感谢上帝，他没有钱献给上帝，他就献儿女在祭坛上。我相信在中国历史里面，一个寡妇养活八个孩子，五个做牧师，他是第一人，他是破纪录的。当然作为我相信上帝也会从不敬虔的甚至一些不信主的家里面兴起一些忠心的教会领袖。但在教会历史中，很多很伟大的一些传道人、一些布道家都来自于敬虔的家里。提摩太的父亲是不信主的外邦人，但母亲和外祖母都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保罗称赞他们对提摩太有很多很好的影响，同时称赞他们无畏之信，这也深深地影响着提摩太。因此保罗深信这个对主耶稣真实没有虚伪的信心同样也存在提摩太的心里。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在今天的经文中充满着一些激励性的这样的话语，这是使徒保罗对他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最美最动人的一个问候和勉励。虽然这是个人性的这样的一个问候，其中也反映出保罗培育提摩太的原则。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父母和祖父母学习提摩太的这样他的外祖母和母亲这样忠心的去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责任。就如箴言书22:6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也能学习彼此相爱。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属天的产业，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要向主你交账，我们也求主亲自来纪念今天这个特别的母亲节，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姐妹们，帮助每一位姐妹们都看见提摩太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对他生命的影响。感谢你让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听到的人，也让我们能做一个行道的人。感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
下面把时间交给义伟弟兄。
大家，首先今天呢是母亲节，祝福所有的母亲向所有的母亲致以节日的祝福，也让我们为在美国和世界这战斗在一线疫情的医护人员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在面对疫情的为各国人民祷告，希望神能宽恕人对他的不敬以及一切过犯，求神一直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奉献呢，因为疫情情况呢，只是会决定用邮寄的方式呢实际奉献。请将您的支票呢寄到下面这个地址，就是 P.O. Box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的名字呢写 AGCC。 会众呢今年呢为抗疫的第二批捐款呢一共是1450元，执事会呢已经决定将这批洗手液这批捐款呢购买洗手液支持本地的5家医院，现在呢已经到货了，我们准备在以后的时间陆续送至各个医院。下面也送到这5个医院是 Mercy 31, Mercy Folsom, Mercy General, Sutter Roseville, the Sutter General Hospital。 好，下面我们来唱三一颂。
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